弟兄姐妹平安。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一个小笑话。说有一天这个天使加百列下凡，那在这个在地上，他突然在路边呢发现一个人在那哭，蹲着那在哭。然后这个天使加百列就很好奇，就走过去看。那走过一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撒旦，魔鬼撒旦。撒旦呢蹲着在路边哭，然后这个加百列就很好奇，就走过去就问撒旦，他说你怎么在这哭呢？那撒旦就很委屈说，他说这个那些基督徒都经常栽赃于我，因为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做的，但这些基督徒都说是我做的。哇，这是个笑话呀，是三炮有一些讽刺，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会有个倾向，就是推卸责任，用我们自己的罪来找借口。这个本来是我们自己犯罪，我们自己的软弱呀，那我们非得说是撒旦啊在诱惑，在攻击我们，不愿意正视我们的罪。那当然这是可以说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啊。那任何就是说任何不好的事情呢，那都认为是撒旦在作祟啊。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也是可以说也是极端的情况。那就是说完全认识不到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也完全对这个灵界呀，对这个魔鬼啊，没有感觉啊，没有认识，不知道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可怕啊，不知道他的这种很真实的存在，所以对这个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属灵的征战啊，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啊，这也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一种情况啊。那我们知道这两种看法其实都不是圣经的观点啊，但是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第二种情况啊，可能这个结果更严重一些。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一般就是说我们不太愿意来正视我们自己的罪呀，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能够看清楚什么是罪呀，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呀，什么是在神的眼中是不好的东西。那对这种基督徒的话，我们通常他是相信一切美好的东西呀都是从神来的呀。所以他们可能就很自然的认为呢，一切不好的东西那都是从撒旦而来的。其实这个不尽然。因为我们相信雅各书告诉我们，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从神来的，这个没有错。但是不好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是从撒旦来的。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人自己的罪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讲得很清楚，那始祖犯罪，这个是撒旦的诱惑，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当始祖犯罪之后，这个罪就已经进入到世界了。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说，那罪既因一人进入这个世界，那么从此人就不再需要撒旦的诱惑，那自己就会去犯罪。所以这个第一种情况这样去想的，就是说把一切的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撒旦，这个在神学上这个不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理解。但是在实践上，在生活上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但是对于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对这个整个这个灵界这个属灵的征战没有一点的认识的这种情况， 我们觉得这个危害其实是蛮大的。因为这时候我们通常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我们生命背后的这个属灵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或者是没有意识到呀，这个撒旦这个可怕，这个魔鬼的这个力量。那么结果通常就是造成我们会过于的自信。呀，我没有看到一个强大的一个仇敌的存在呀，所以你自然就不会有警醒呀，没有任何的一个危机感呀。通常就会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呀。所以我们会容易相信自己，容易依靠自己，所以去靠着我们的血气去生活，所以这个经常会造成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教会都会有造成一些危害。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以弗所书这个最后这一段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属灵的征战，它是真的是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的一个真实，而且是非常严峻的。而且最重要的，我们要看我们如何才能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那在圣经中我们知道圣经中这个属灵征战描述的最淋漓尽致的，应该就是在这里面，在以弗所书这一段。但是整本圣经你去看的话，有太多太多的地方讲到这个魔鬼这种属灵的征战的这种实例，真实的例子，圣经中记载的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是直接受到撒旦的攻击，而且有很多的例子是在撒旦的攻击之下那么一败涂地跌倒。当然也有胜利的例子。那我想最典型的，我们众所周知的，那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成了今天这样光景，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始祖的犯罪。我们知道亚当他是受蛇，其实就是受魔鬼的诱惑，那么吃了禁果，那么从此之后，那么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那么实际上让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其实不是从我们今天呀，或者说从教会开始之后才有的。所以从一开始，当神造第一个人开始的时候，那么魔鬼就开始了开始对人的这个攻击诱惑。所以始祖第一个人就在撒旦面前就全败，完全的失败。那么这个属灵的征战，其实我们可以说呀，从亚当开始那么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个属灵征战，我们可以说其实它是从上帝耶和华他亲自所发起的。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一些经文，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很熟悉的经文，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禁果之后，那么他们就躲起来呢，那耶和华神就找他们，那找他们找到亚当呢，那就问亚当，质问亚当，他为什么吃禁果？那都知道亚当是把责任就推给夏娃，他说是你给我造这个女人，把这果子摘给我吃的。那夏娃呢，又把这个责任又推卸给神，推卸给蛇，他说是蛇诱惑他。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神就诅咒这个蛇，他说。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我们说很多，我们通 通常认为这一段经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的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其实预言到主耶稣将来他要彻底的要败坏撒旦的权势，要把撒旦击败。这里面这个女人的后裔其实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要伤那个蛇的头，就是说主耶稣要彻底的要打败，要击败撒旦魔鬼的权势。所以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在我们身上这个属灵的征战呀，其实可以说这是上帝和魔鬼和撒旦之间的一个较量。而这个在神和撒旦之间这个较量，那他们这个较量的场所，他们这个战场，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以及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我们的人，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所以这场属灵征战这个不是从今天教会开始的，是从神造人之后，马上人犯罪之后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场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这个战场，这个征战是在我们身上进行的，是在神与魔鬼之间。那我们刚才提到撒旦被魔鬼攻击，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众所周知。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撒旦亲自攻击主耶稣基督。那大家都知道当主耶稣出来服侍之前，他首先是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对吧？那他受洗完之后呢？受洗完之后他做什么？受洗完之后，他说那个福音书告诉我们，圣灵把他带到旷野40天，干嘛？受魔鬼的试探。当然这个主耶稣跟任何一个人不一样，其实可以说只有主耶稣是完全的胜过了魔鬼的试探。这是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魔鬼试探主耶稣。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知道可能最众所周知的就是魔鬼撒旦试探约伯，撒旦攻击约伯。另外还有卖主的犹大，大家还记得？大家还有印象吗？在福音书中说，这个犹大是撒旦将卖耶稣的这个意念放在犹大的心里。那另外我想另外一个悲剧的例子就是彼得使徒彼得。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这样一个祷告。主耶稣对彼得，他说西门就是彼得，我们知道他说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要去读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话，你翻到路加福音，你会知道这段经文接下来讲什么？接下来讲的就是主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这里很显然呀，若不是主耶稣为彼得祷告的话，为他们祷告的话，为这个十二个门徒祷告的话，他们每一个人的结果可能跟这个犹大是一样的。就西门，撒旦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失去信心。 所以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撒旦对人的攻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列举。但是从这些例子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来征战，我们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以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所以这里面这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呀，这里指的都是撒旦的魔鬼、撒旦的这个权势势力。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你知道保罗把撒旦称撒旦为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撒旦他带着这个三分之一的堕落的天使，跟着他堕落的天使。那么今天就是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地球上，来兴风作浪，来竭力破坏神的工作。所以哪里有神的工作，哪里就有这个撒旦这个破坏的势力，撒旦的破坏。而且你神的工作越兴盛的地方，这个魔鬼的攻击就会越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魔鬼攻击的一个对象。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个魔鬼可能还会放过你。但是一旦你信主，这个我们就成了魔鬼的这个眼中钉，是魔鬼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当然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不需要，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每一次的失败都是这个魔鬼的诱惑、魔鬼的攻击。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撒旦的这个攻击，这是真的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而且我们越是要想要亲近神，我们越是想要追求神，我们越是想要发热心，想要释放神，想要爱主，我们就越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这种太多的现实中的例子，而且不仅是个人，那个其实教会也是这样，教会也是如此。所以撒旦也是竭力的破坏神的施工，破坏这个教会的施工。那我们知道撒旦在教会里面破坏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伎俩，那就是在教会之中来制造分裂，制造各样的矛盾，这个纷争混乱，让教会出现问题，甚至到出现分裂。所以这样事情真是非常很多，无论是我们个人的跌倒，特别是像传道人，像教会的领袖，还是我们教会的这种纷争、教会的分裂，这其实真的都是有撒旦的攻击，有撒旦的这个破坏，有这个属灵的征战在背后。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属灵征战这个实在，这个真实。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他警告我们，他说我们务要警醒，谨守警醒。他说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一个狮子，他遍地的游行，寻找和吞噬的人，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我想当彼得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他的心中可能在隐隐作痛。我想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也有这样三次不认主的这样经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一生会刻骨铭心，永远也忘不掉的。所以我想没有再比彼得，没有再比保罗更知道这个魔鬼的厉害，这个属灵征战这个真实。所以保罗也是这样，我们大家还记得保罗自己说，他说我身上有一根刺，有一根刺夹在我身上。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太清楚这个刺是什么， 有人说是保罗的眼疾，保罗眼睛不太好，我们不确定。但是在更多后书啊，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刺是什么，他说这个刺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就说撒旦的这个奴仆会攻击保罗。保罗认为这就是他身上的一个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就是撒旦对他的攻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有对这个属灵的征战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这个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我们如果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仇敌是何等的强大，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取胜的可能。我们不可能取胜。所以除非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这场征战的这个严重，这个残酷性，否则我们不会去警醒谨守，我们不会去做准备去面对。所以魔鬼就像一个狮子，彼得这里面说，一个吼叫的狮子，一个饥饿的狮子，在遍地游行，在干嘛？在找食吃啊。这食是什么？食物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信靠神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呀，连主耶稣、保罗、彼得、保罗这样的人，都会受到撒旦这样疯狂的攻击，那何况我们这些人？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个属灵征战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而且真的是去严肃的去对待，去面对。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呀，就是其实你越是想亲近神，你越是想服侍神，你就会越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大家还记得去年灵晶姐妹身上发生的事情，她把手摔折了，她自己做见证说，她这个出事的当天，就是在她第一次要去那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那个早晨，她本来想去锻炼一下，然后去 Bible Study Fellowship 第一天要去，就把手摔折了。所以当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撒旦的攻击，很明显的，跟撒旦攻击约伯是一样的。真的，我们这种事情很现实的。上次冯秉成牧师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也分享过，大家还记得吗？他说他跟他太太经常是在星期天早晨吵架。很有意思，平常很好，相安无事，那总是要到这个时候，总是有点问题。所以这都是属灵的征战，这都是魔鬼的攻击。所以当我们要想要亲近神，想要来服侍神，这个魔鬼马上就会向我们发动进攻，将这个绊脚石放在我们面前。拦阻我们，甚至让我们跌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清楚的要认识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我们要警醒，要有一个准备，要去面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征战我们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刚才说过，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战场。不是我们要去挑战这个撒旦，是他来找我们麻烦，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躲避的，我们躲是躲不掉的，所以我们只能去面对。那么很自然，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躲不掉，我们要一定要面对的话，那我们靠着我们这个血肉之躯，我们能够胜过魔鬼撒旦吗？我们是不是注定就要失败呢？感谢神， 不是的，不是的。所以我们属神的人，我们是我们是不会失败的，按理说。所以以弗所书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才能够在与魔鬼较量的这个征战中呀，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如何能够得胜？尽管我们是这个血肉之躯，尽管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撒旦。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预备了一副最强大的一个全副军装。所以只要我们穿上这副全副的神所赐的这个军装呀，我们就能够在这场征战中，我们就能够胜利，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以及这个空中的恶魔。所以我们要靠着主啊，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的这个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那对这个，我们刚才读这个经文啊，保罗提到神所赐的一个全副的武装，全副的军装。实际上，保罗在这里面他借用的是当时罗马士兵的这个装备的这个比喻。你知道，我这里有幅图，这是在主耶稣时代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罗马战士、罗马的士兵他这个装备。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头盔啊，就是经文提到的护心镜 ，OK。这个就是那个藤牌，就是盾牌，那么这是鞋，所以保罗这里面用这个比喻，实际上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一个罗马士兵的一个装备。那我们这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一件一件的去 go through 这个保罗这个比喻，可以说这个军装的每一部分这个比喻可以说都可以讲一遍道。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只看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首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首先的提到这个军装的第一部分。就是个头盔。保罗说什么是头盔？哦，不是头盔 ，sorry， 他首先提到的 ，sorry， 他是这里看不到，是在里面是腰带，他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这是一开始保罗提到的，那最后呢？最后保罗提到的是什么？他这里面也没有，这两个都看不到，最后他提到是。圣灵的宝剑，他说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知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你就会看到它的翻译就是 The Word of God， 神的话。那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那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神的话。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祷告为这个门徒的祷告中，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真理也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全副军装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最必不可少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中来预备，来装备。首先保罗将这个真理比作这个腰带，束腰的带子。那保罗为什么把真理比作束腰的带子呢？你知道在当时的时代当时人穿的衣服是很宽松， 有点像中国古代穿的那衣服，有点相似。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也经常看到，比较松垮的一个袍子一样的东西。所以平时穿着很好，很舒服。但是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你做事情不是很方便，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干活的话，我们要把外面衣服脱了，对吧？我们要把袖子撸起来，对吧？所以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一样，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余长老有一次讲过这个约翰福音13章，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你还记得主耶稣在给门徒洗脚之前他做什么？对啊，他是把外衣脱了，然后对吧，然后用个毛巾束腰。所以束腰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做准备。当你想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把腰束起来，就是说你表示你已经准备好了，你要去做了，要动手了，对吧。所以对于一个战士，这个束腰就表示 OK， 他不是在那个休闲的时候了， OK， 他要准备出去打仗了。所以束腰呢就是表示预备，他是表示一个准备。很显然一场战争，没有准备的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是肯定的。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大家都知道，不打无准备的战争，对吧。其实别说打仗，任何事情其实很小的事情，我们每天做饭，比如说我们如果没有很好准备，可能都做不好。你忘了放盐了，盐反成白糖了，都有可能的，你如果没有准备的话。所以基本上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做准备，那要打仗就更不用说了。那我们在打这场属灵的这个战争，在与魔鬼交战之前，我们要显然我们要做准备。那我们做什么准备？我们怎么准备啊？就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所以用神的话来预备我们。所以在我们整个的我们这个天路历程中，在我们整个的我们这个奔走天路的这个过程中，这个神的话应该一直来伴随我们。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来好好的来装备我们自己。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想要为主去征战，我们如果想要更好来服侍，我们必须做的一个事情，我们必须所做的一个准备，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来装备我们自己，在真理里面来扎根。这是一开始。那最后我们刚才也提到，那最后保罗提到整个这个神的武装，这套武装的最后保罗提到，他说我们要拿起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你仔细去看这段经文的话，你仔细去看去想的话，你会发现啊，神所赐的这套全副军装，它其实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这个就这个铠甲，从头到脚整个把这个人给武装，就是给保护起来，对吧。从头盔、什么腰带、护心镜、鞋、藤牌，就是盾牌。所以它是一套很完整的一套防御系统，把这个人比如说从头到脚就是给完全的给保护起来。所以这是第一部分，防御系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仅仅有这个防御系统是不够的，对吧。那你对于一个战士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其实不是这个防御系统。但是防御性是很重要的，这个把自己能够很好的保护起来，我们穿上一个防弹衣打不透，那当然是好。 但是你再好的防御系统，美国的这宙斯盾，我昨天看新闻说中国现在出了一个导弹，最先进的导弹专打宙斯盾，不知道是呀。你再好的这个防御系统，它也只不过是防御，就是避免挨打，避免自己受到伤害，但是你没有办法进攻。所以决定这个战争胜负的不是一个防御系统，而是这个进攻系统，对吧？那进攻系统最重要是什么？就武器装备了，很显然，对吧？所以没有一个攻击性的武器，那一个人的就只有挨打的份。你再好的防御系统，顶多就是打不死你，但是你没有办法打赢这场属灵征战。所以你要想打赢的话，要想胜利的话，你必须得有一个攻击性的武器。那这个攻击性的武器是什么？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神只给我们一件攻击性的武器，这个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各种的防御的装备，要把我们从头到脚的去保护起来，但神只赐给我们一件攻击性的武器。所以神没有赐给我们十八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神没有赐给我们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神只赐给我们一件这个兵器，但这个不是一般的兵器，这是圣灵的宝剑。因为我们打属灵的战争，我们自然需要这个属灵的兵器，这个就是圣灵的宝剑。它是什么？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这是我们决定我们能不能够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的唯一的这个进攻性的武器。所以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赖于与魔鬼去交锋、去针锋、去面对面、去交锋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兵器。神的话，否则的话，我们顶多就是穿戴神的其他这些这个铠甲，我们顶多就是不被撒旦击倒。但是我们想要进攻他的话，我们只能够用一样兵器，就是圣的宝剑，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我们正视我们基督徒的我们这个征战的这个生命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扎根，我们在真理里面来好好的来生根来建造。所以没有神的话语，真的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得胜。无论是我们个人基督徒，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教会，真的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得胜。我们刚才我们提到主耶稣基督，他魔鬼攻击耶稣，我们马上，我们现在我们主日学在学这个马太福音，对吧？这个故事就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所以很快我们就会学到。你还记得当魔鬼攻击耶稣的时候，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大家还有印象吗？对吧？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胜过撒旦的试探，那主耶稣是怎么胜过的？魔鬼三次攻击耶稣，主耶稣三次用神的话来回应他。主耶稣三次提到经上记着说，然后主耶稣引用旧约的经文来回应撒旦。所以主耶稣当面对撒旦的攻击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跟撒旦去针锋相对呀，去跟他做什么呀？主耶稣就是拿出神的话来。所以主耶稣一句神的话出来，这个撒旦就哑口无言，撒旦就再也无计可施，他只能找其他的办法来再去试探耶稣。 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一句神的话，我们可以说胜过任何的人的这个智慧、聪明、谋略、才智。所以我们个人是这样，我们是靠着神的话，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在教会的事工上也是一样。你知道我们教会，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教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事工，其实这些事工可以说直接间接，基本上其实都是在完成一样的事情，就是传福音，对吧？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可以说所有的教会的这个服事，你直接间接其实都是在 support 的这个福音的事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没有比这个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更加现实、更加残酷的。保罗告诉我们，这个一个得救的人是从撒旦的这个权下来归向神。你知道，我们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没得救之前，我们都是在撒旦的一个权势之下。那这个撒旦魔鬼，他是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迷惑人，来拦阻人，来相信耶稣。所以，如果说这个教会的一切的事工，这个直接间接都是为了传福音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撒旦所做的一切，撒旦的施工，他直接间接都是来抵挡这个福音，要让人不要得救，不要信耶稣。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又说，他说不信的人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能够明白福音。我刚才说过，这个世界神就是魔鬼，就是撒旦。所以我们不信，那是就是撒旦的迷惑，让人听不进福音去。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再一次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来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抵挡什么？抵挡福音。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所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将人从撒旦这个手中来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是直接和撒旦去交战。那可以说我们不传福音的时候，撒旦不会找我们麻烦。但是我们不传福音的时候呀，就是撒旦找我们麻烦。sorry， 我们不去传福音是撒旦来找我们，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我们去找撒旦的麻烦。我们是试图把人从撒旦的手中去拯救出来，我们是在向撒旦去宣战。我们向撒旦去宣战，我们用什么去向他宣战？我们用什么？我们是谁？我是谁？你是谁？我是谁？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去和这个除了上帝以外最强大的这个势力去面对，去挑战他？但是保罗说我们是可以的，我们能，只要我们穿在这个神所赐的这个全副军装，拿起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们，我可能以后没有很多的机会再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 所以现在我真的是想掏心掏肺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那希望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好好的能够下功夫。所以我们真的，如果我们想要去传福音的话啊，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来好好的来用功。在真理上来建造我们，用神的话来装备我们，来好好的来把神的话语来传扬出去。说心里话，真的是我们这个吃饭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最重要一个环节。保罗没有做过饭，保罗是靠着传着神的话，传扬神的话来改变这个世界。美国教会也没有这个习惯，美国教会没有饭吃。但我们知道，这个德州有的地方，这个教会比加油站都多。所以，真的，我们如果我们开放一个家庭呀，我们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我们去做饭的话，我们需要有带领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花同样的精力时间来去准备这个查经，你准备这个信息，我们。在这个上面花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花的时间，我们不应该比那些事情要少。我私下里我跟一些弟兄分享过，我说你在什么事情上花的时间最多，就表明你最看重什么。你在饭上花的时间最多，表明你最看重吃。你在神的话语上花的时间最多，你表示你看重什么话。当然我们知道服事都是一个 teamwork， 服事不是一个人做的事情。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在饭食上花时间，这个在中国这个文化里面这是必须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在这上面花时间的话，我们就需要有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来花同样甚至更多时间来准备。我们要努力的花时间呀，花来提高我们这个神这个信息的这个传达的这个果效。我们要提高我们这个带领的水平。我们不是这每次都讲差不多的内容，然后带着一个聚会一晚上时间，我们神的话语的分享的时间没有。不到一个钟头或者多一点点，大家在一起反正没有什么交通，慕道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大家一晚上没有什么很沉闷的一晚上就查经，没有有效的神的话语一个传递，所以我们怎么期望能够有人信主。而且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福音的对象不是这个学生，我们教会啊，我们这边没带有学生，就说不是刚到美国来的呀，没有接触过福音不知道的这些人，我们所面临的都是很多都是在教会可以说来过教会，离开教会待过很长时间呀，听太多东西，很多东西他们可能比我们都清楚。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些新的东西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把他们吸引来。那我们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啊？神的话语这么丰富，彼得说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道，神的话这么丰富，我们干嘛还要找其他的东西？今天的网络这么信息这么资讯这么多，网上什么都有，随手可得呀。真的，我们要不要花时间去在这方面来下功夫，能够更有效的把神的话语传递给他们。所以当保罗在罗马书最后他说，我这个从什么地方解放了 sorry 啊，一直到以利以谷我传神的福音，他说我现在这个地方再也没有可传的了，不是说那些人都信主了，不可能当地的所有人都信主，而是说保罗把神的话把神的道原原本本的都传扬出去，他尽力了。那我们也看到， 一个人能不能信主，最终这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所做的是把神的这些全部的信息能完完全全的把它有效的能够传递出去。另外我也也是真的是也盼望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教会我们有两个基本上这个家庭的团契啊，那也真的盼望弟兄姐妹呀，能够有更多弟兄姐妹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施工，一个服事啊。你知道现在我们这两个家庭团契其实带领弟兄姐妹不容易，他们要自己要准备饭食，还要自己来带茶经，所以我真的是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呀，你去希望神能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呀，我们来 involve。 如果你觉得你在神的话语上还不是那么的熟悉，你可能没有办法来带领的话，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 support 一下这两个家庭，在饭食上做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让我们带领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在这个信息上，在这个分享上能够去准备。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我盼望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人，有特别是有心服侍的呀，真的想要把神的道传扬出去的弟兄姐妹，我们向神来祷告，我们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应该怎样来传这个主的福音，我们应该怎样来为主来打这个美好的仗。我们应该怎样来将各样的计谋，将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自高自大之事一概的攻破，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们来顺服基督。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感谢你，神，我们感谢你救赎了我们，祝你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你将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我们也感谢你，主，你这样抬举我们，你高看我们，主，你将这个福音的施工，将拯救灵魂的这样的事情主，你愿意交给我们来做，让我们能够跟你一起来同工。主，这是我们何等大的福分，何等大的荣耀。主，我们真的是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主，我们太多的软弱，祝我们真是在撒旦面前，祝我们简直是比只蚂蚁还不如。祝，但是祝我们真是感谢你，祝，但是你已经将你的能力赐给我们，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副全副的军装。祝，你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祝，让我们能够用你的话语，用你的能力来为你来打这美好的仗。主，我们真的是求你来带领我们。主，我们求你圣灵来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里面来不断来做工来引领。主，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成为你你的精兵来为你去征战。祝我们真是愿你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来为我们开路。祝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把这荣耀颂赞感恩的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